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居住在吉林省白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张中美女士，2020年6月被秘密判刑5年，已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13大队迫害。张中美47岁，原吉林省梨树农场一名小学教师，被迫害流离失所后来到白城市。2020年2月16号晚骑电瓶车讲真相，被白城市洮北区国保大队恶警绑架。
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施成杰女士，2020年8月7日被鹤岗市向阳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5年，8月18日被劫持到罗北县看守所关押迫害。据说这是2012年被构陷的案子，当时取保出来的，现在8年后被非法判刑。
湖南省岳阳市法轮功学员卢永良被非法关押1年多后，2020年7月20号被湖南省平江县法院非法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勒索罚金5000元，没收电脑、打印机、刻录机、装订机等。
河南省驻马店市义城区法轮功学员康富春先生被非法判刑3年半，被截入郑州监狱迫害，这是他第二次被截入郑州监狱迫害。康富春59岁，在驻马店市城建监察支队工作，因坚持信仰真善忍，被中共协党非法关押、非法判刑，累计非法刑期6年半。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警察偷拍公诉人呼叫，河南商丘市法院再次延期。几次延期后，河南商丘市梁园区法院于2020年8月25日对法轮功学员巴伟、西东松以及范媛媛非法开庭。8月25日上午，法轮功学员家属和亲友刚到法院，发现门口一直都有人偷拍，还带着微型摄像机。一上午，法庭里面外面都安排人在偷拍，中午吃饭还跑出来很远偷偷跟拍。最后亲友给他们送去饮料，请他们到酒店里休息一会儿，把他们给吓跑了。8点多，亲友陆陆续续进入法院，发现派出所的至少4人也进去了，期间还抓到一个警察偷拍，要求那个警察把照片删掉。法院本来通知是9点开庭，一直等到快中午吃饭才开庭。开庭的时候，派出所的人进去很多，法官就问法轮功学员谁是家属，他说一个当事人只能留2个家属，其他人出去。亲友都不出去，和他们据理力争，指出他们违规执法，非法剥夺公民依法庭审的权利。最后在自卫律师的力争下，才同意亲友参加庭审。律师告诉家属把口罩都戴好了，但是来一帮警察，平原分局警察，要把口罩摘下非法拍照。派出所的警察围过来让摘掉口罩。律师说，法院有法警，你们这是干什么？用得着你们派出所的警察来拍照吗？侦查阶段早就过去了，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亲友们也不配合拍照，当时场面已经混乱起来了。4个律师都挺身而出，和他们当庭据理力争，要法警干什么，让法官主场。刚开始法官配合警察要旁听者拍照，后来旁听者告知拍照是不合法行为，法官庭长周宪忠就不再支持警察违法，喝令让警察出去。公诉人徐亚平就气急败坏地在法庭大喊大叫，不开了，不开了，开什么？后来有几个人和法官交头接耳讲了几句话，法官就说今天开不成了，网络不好，电脑死机了。有人听到法官和谁打电话说，今天来了很多法轮功学员，不开了。巴伟、西东松及范媛媛3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身体瘦弱，不知遭受过什么样的残酷迫害。
警察非法搜查，制造伪证，律师要求立案查处。7月12日，福州市法轮功学员林归臣被静安区茶园派出所警察绑架，上午警察到他家里抄家，抄走了一些法轮功书籍及期刊。当天下午，警察带着几箱书等 到林圭臣家里补拍搜查照片。第二天，警察张权贵误导林圭臣的家人，让其以为签字后林圭臣就可以回家，又骗家人在搜查证和搜查清单上签了字。8月14日，林圭臣被非法批捕。8月21日，律师向静安区检察院提交逮捕合法性审查法律意见书。律师说，我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将法轮功定性为某教组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早在2011年就已经解除了对法轮功出版物的出版发行禁令。律师要求检察院依法撤销批准逮捕决定，并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对茶园派出所非法搜查、编造证据和制作伪证的违法甚至犯罪嫌疑问题立案查处。
近期，宁夏银川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7月中旬至今，宁夏银川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辖区派出所、居委会、单位人员的骚扰。骚扰的方式有拍照、问话、上门登记核查、逼迫签三书、逼迫签字、按手印等。有的法轮功学员已退休20多年未交党费，单位退休人员管理部门、党支部人员、单位领导找到家中，说是宁夏自治区党委下的通知，要求将退休人员所谓的组织关系转到社区，强迫放弃信仰、不交党费，并威胁不交党费就停发养老金。被骚扰的法轮功学员有的慈悲讲真相，有的言辞制止拍照，有的拒不配合。目前已知参与骚扰的单位有前进街派出所、新华街派出所、长城路派出所、德胜工业园区派出所、玉皇阁北街派出所、银川市邮政局。
河北省南摆设派出所警察骚扰大法弟子。2020年8月28日上午，河北省赵县南摆设派出所警察到余家岗村女法轮功修炼者75岁的李瑞珍家骚扰。当时他正在看大法书，突然进来一个彪形大汉，上前问李瑞珍看什么书。李瑞珍说转法轮，他夺过去说他看看。李瑞珍义正辞严地说，这书谁都能看，这是叫人做好人的，你不能拿走，你把书还给我，这书是我的命。那人被李瑞珍的正念镇住，马上把书给了他。李瑞珍的老伴不急不怕，给他们讲大法真相，我们做好人不犯法，你们来找事才是犯法。共来的四个人，一个说不要去发资料了，其中一个在录像。李瑞珍和老伴正念都很强，这样的上门骚扰自从99年720以来数不清多少次了。听说其他村也遭到这些人打电话或上门骚扰，其他许多地区出现骚扰绑架。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5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3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当众生明白真相的那一刻，河北来稿。两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出去拨打真相电话，我拨通了一个号码，是一位男士接的。当我劝他三退的时候，他说他什么都没有入过，又说共产党没那么坏吧。我向他讲89年64的情况，他嘲笑我，89年你才多大，你又没亲临现场，你怎么会相信这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呢？我告诉他我68年出生，1989年我正在上高中。他很惊讶，他说听声音我很年轻，他说他也是68年出生的。相同的年龄似乎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告诉他，虽然我没有亲临现场，但是我们当地就有一个大学生死在那里，这么多年共产党对那个孩子的家人一直封口，孩子的妈妈承受不住这巨大的打击，精神崩溃了。听完这些他无语了。当我揭露共产邪党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相信，马上反驳我，并连说两遍 不可能。我说，听你的声音，你很善良，你不相信活摘器官这件事情，这很正常，因为任何一个有良知、有善念的人都不会相信有这种残酷的事情发生，这种做法已经超出了做人的道德底线。但是这件事情不仅存在，而且是正在大规模的发生着，使军队、监狱、武警、医院等多个系统联合起来共同犯罪。我们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的时候，首先被编号、验血型、检查身体各个器官，你想想这是为什么？他哦了一声，似乎如梦方醒。我又向他介绍贵州藏字石，他不相信，嘲笑我没文化。我告诉他，我是大学学历，职业是教师，我不会轻易相信什么的。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里，所以这样的事情让你一下子就相信有些困难。但是这块藏字石是真实存在的。当时在2002年发现这块石头的时候，中共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情，只不过抹去了最后一个王字，只说石头上天然形成中国共产党几个字。你可以上网去查，也可以亲自去看。我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问他，你在家里吗？他说是的。我说，我现在正站在寒风中给你打这个电话，我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为了我自身的安全，我不能在家里，因为手机有可能被监控、被定位。我又说，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有机会接到这样的电话的，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这个号我是随机拨打的，你能听闻这样的真相电话，你是多么的幸运，而且又不花一分钱。也许是我的真诚和善良打动了他，他很感动，语气变得非常和善。他说他是湖北武汉人，我说我是北方某市的。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大法，已红传全世界，他非常认同。当我劝他三退的时候，他说他入过团队，我给他取了个化名，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并发自内心地连说两遍谢谢，我很高兴。当我和他说再见的时候，他说回家吧，外面很冷。我一愣，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瞬间一股热流通透我的全身，寒冷、孤单和疲倦一扫而光，内心的感动、幸福和美妙无以言表，这是众生明白真相的那一刻对大法弟子的最好的回报。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到，这是师父借他的嘴在鼓励我，在奖赏我。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家人亲戚相继走入大法修炼，黑龙江大法弟子来稿，自从我坚持修炼法轮功，几次被中共非法关押以后，家人也都受到中共不同程度的精神压力与伤害，再和他们讲真相不听了，姐妹们竟然还说，你身体好不是练功练的，就是你没病，只要他们来我家，他们不看不听真相我也讲。2017年我三妹妹有病了，得了抑郁症、高血压反流性食管炎、肾炎，花了2-3万元钱，不但没治好病，反而又得上了多发性脑血管堵塞。我妹夫找大医院想把血管通开，大夫告诉说病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已经通不了了。我妹妹给我打电话说，大姐，我完了，我没路可走了，罪也遭了，钱也花了，病不但没治好，还添了新病，现在觉也睡不着了，饭也吃不下去了，又得了心脏病了，现在路也走不动了，我不能好了。我就在电话里告诉他，在心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能睡着觉了。第二天我三妹说，姐，我一想上你家，就看见通向你家的道上金光闪闪的，可亮了。第三天我三妹妹带着两大包药来到了我家，和我一起学法练功。来我家之后，三妹妹一顿能吃一个馒头，她问我说，吃得多能行不？我说能吃多少就吃吧，我们家谁也不惹她，抑郁症发作了，我天天还得带她出去走走， 要不他就闹心，我也不动心，我就善心地对待他，就这样一天比一天好。我就陪他学法练功，半个月他把吃了15年的降压药扔了，三个月的时间所有病症全部消失，无病一身轻。谢谢师父救了我三妹妹，从此他走在了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一分钱没花，一针没打，练法轮功三个月，三妹妹就好了，所有的病都好了。这下在我家亲属们可传开了，我二妹妹来到我家，她也一身病，到屋里就躺炕上了。我三妹妹就说，二姐，看你难受那样，你有病，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你也和大姐练法轮功吧。你看我在医院都等于是判了死刑的人，练的法轮功就奇迹般的好了，大法太好了，你练吧。就这样，我二妹妹也走进了大法，起了转法轮，得法修炼。我小妹妹平时为人处事特别实在，一听说二姐和三姐的病练功都好了，也来到我家要找我学法练功。原因是她脖子上长了个包，没少花钱，天天得抹药，也没治好。我二妹和三妹就教她练功，然后我们一起学法，我小妹妹也好了。我外甥女一看她妈妈练功学法，脖子上的包就没了，也走入了大法修炼。我外甥女说，大姨，这法轮功不是谁都能学的，学了才知道原来这么好啊。我的大哥在广州住，今年69岁了，有肝病、肾病，而且做肾手术已经摘除一个了，还有其他病，已经花了40-50万了，还没治好，一年得去北京买两次药，买一次药就得10000多元。大哥从广州专程来到我家，看见我们四姐妹非常高兴，我们原来都是病病殃殃的，而现在都精神头十足，都无病一身轻。他说，这功果然这么神奇，你们教我学法练功吧，我也学，只要我认准了的，我就会坚定地学好。大哥学会了练功动作，只待了5天就走了，自己回家学法练功去了。今年我去南方参加婚礼，顺便去看大哥，他的身体特别好，还能给儿子带孩子了。他说，我现在啥毛病也没有了，我这一天活得可充实了，干啥我都不忘了我的修炼，一天背法，背红银二和论语，我感谢师父救命之恩。
十年一句话，十年未变老。河北大法弟子来稿，从我所在的县城一直往南走，走出20多里，有一个小村庄，那里5天会有一个集，那天正好是那里的集市。早饭后，我带着真相资料骑电动车直奔那里。集市设在一条东西方向的乡村小路上，大约1小时后，真相资料发完，我骑车往回走。走到南北的路上，眼睛的余光让我看到了路西房檐下的一位老人的身影。我没有停下来，又骑出5米左右，心想，万一老人还不知道真相呢，就返回去直奔老人。大姨，您知道法轮功真相不？大姨干脆地说，我知道，可知道了，10年前我就知道了。大姨拉开了话匣子，我今年90岁了，你看我多精神，就是因为信这个。我吃一惊，哪像90岁呀，我以为也就是70多岁呢，看上去那么硬朗。大姨说，10年前就有人告诉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常念身体好。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念这句话，天天念。我不爱串门，没事的时候我就念。大姨兴奋地说，可神奇了，我去拾柴火，拾完柴捆好后，每次我都是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一下子就背着那捆柴火站起来了，一点也不费劲儿，就像有人从后边帮我往上拽了一下一样。老人接着说，信啥的都有，咱们信的可是这个。老人竖起了大拇指，还怕我不懂，问了一句，你懂我的意思不？我说，咦，我懂。老人又补充说，咱们信的这个可是最好的。 老人说，都到他家门口了，一定让我到屋里坐坐。门口放了个小凳子的就是大姨家。盛情难却，我跟着老人进了院子。五间平房一字排开，都镶着外墙瓷砖，很气派。东边三间儿子住，西边两间老人住。老人的房子完全是独立的，与儿子家有墙隔着，有独立的北门，只是前院和儿子是同一个院子。我问大姨，你是自己做饭还是和儿子一起吃？大姨说自己做饭，不和他们一起，这么多年一直这样。老人的被叠得很整齐，有棱有角，做饭就在外屋，也是井井有条，一点不杂乱。大姨送我出来的时候，让我看房北栽的葱，说你看这葱长得多好，都是我儿子挖的沟，我自己栽的。你家里有葱不？拔点儿。我说大姨，我家里有。初次相识的大姨完全把我当成了自己人，那是因为我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而大姨是大法的支持者、受益者。大姨嘱咐我，啥时候上大姨这儿来都行，赶集要是遇上下雨啥的，一定要到大姨这儿来躲躲。骑上车，一路我都在感叹，多么幸运的老人，多么希望更多的世人知道大法的福音。
参与迫害法轮功，辽宁超过2000人遭恶报。辽宁省是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首度被曝光的沈阳苏家屯法轮功集中营，把女法轮功学员投入男牢房肆意侮辱的马三家教养院和大连的尸体加工厂，都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上臭名昭著的最邪恶的魔窟里。然而这个世界并不是中共的天下，谁在这里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作恶，都在神的监控之下，一笔一笔的债都有详细的记载，到了该偿还的时候就要偿还，这就叫善恶有报。本文从明慧网中搜集了从1999年7月到2020年8月21年辽宁省各地各类人员因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实例，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有2265人遭恶报，其中312人遭恶报殃及到429个家人。在辽宁省的14个城市中，遭恶报人数最多的是锦州市，至少有334人遭到不同程度的恶报。我们知道报应是如影随形的，恶报是伴随着迫害而来，迫害好人越严重的地区，遭到神的惩罚也就越严重。具体到一个人来说，谁参与迫害越积极越邪恶，遭恶报越惨烈。迫害初期，在辽宁省一手遮天的薄熙来，不已成狱中囚犯了吗？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而获所谓科技奖项的王立军，不早已遭恶报了吗？以及后来的省委书记王明、政法委书记苏鸿章等也遭到了应有的报应。在大量遭恶报的人群中，我们根据其工作性质的不同，分为政法委、610人员、公检法司人员、党政官员、其事业单位人员、基层人员五大类。其中遭恶报人数最多的公检法司人员共有908人，占总恶报人数的 40%。 遭恶报人数最多的是锦州市334人，其他依次是沈阳315人、大连307人、抚顺242人、朝阳丹东各191人、葫芦岛190人、鞍山115人、本溪90人、盘锦69人、铁岭68人、营口51人、辽阳47人、省属官员24人、阜新16人、不明地区15人。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